出发的时候通常都是天色微微亮，还没有完全亮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当我们走在山路上，看见那山谷那个村村落落的房屋散居在下面的时候，真是就想起这首诗歌哈，我们要去为那每一个茅屋点亮一盏心灯哈，一个基督永恒生命的心灯点亮在他们的心里哈。求主把这样一个赤诚的心给我们哈，把一个爱同胞、爱民族、爱地上每一个人的心给我们哈。你看那个时钟每分每秒都没有停留，传福音的火焰时时刻刻燃烧在我们的心头，是那样的迫切。因为时间分分秒秒、分分秒秒的过去，你们可以看这个倒数计时有多么的快哈。你们这首诗歌可以不感受到那种急促感啊？我觉得中国的诗歌有各种不同的风貌哈。我唱这首诗歌真是觉得这个作者做得实在好啊，这个江南诗选这个作者做得真的很好，把这个诗歌的那种急迫性啊，传福音那种急迫性那种感受都可以传达得出来哈。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我们唱最后一遍好不好？会唱的人请你们大声唱哈，来预备来。愿隔千山万水相知一壶一诗，心心相印，齐心努力，兴旺福音。深爱中国，更爱我们，在这里，在那里，找到我们这群人。世界每分每秒，从没有停留，传福音的火焰时刻燃烧在心头，脚步急匆匆踏上征程，身披月色头顶繁星，要给那黑暗的茅屋点亮一盏心灯，要给56个民族带去和平。我们拥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上的每个人。好，我们就到这里啊。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为我们舍命救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你的恩典，是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主啊，我们知道你不只是爱我，你也爱中国，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主，当我们思考今日中国教会的现况的时候，主啊，我们实在只能说这是你的恩典。这样年轻的一个教会，这样年轻、这样充满活力的教会，这样未来有无限开发潜能的一个教会，是你在中国教会中成为那发动的引擎。主，你是我们的动力，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中国教会除了你还能依靠谁呢？主啊，中国教会处处都是你在他们身上的爱与恩典的显露。我们看见你的作为，就真是要赞美你说，主啊，你是做事到如今的主。主，你也会带领我们参与这样一个宣教的团队，一起走向中国的未来。主，求你祝福我们，你也祝福在那里的每一个人。主，让我们可以与见过面的、不能见过面或者是没有见过面的同工一起来兴旺你的福音。主，让中国的整个可以福音化，让中国的文化可以基督化。主，让中国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国家，成为一个可以宣教的国家。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主，你从来不小看中国教会的年轻，你从来不小看中国教会的不成熟，你仍然把许多的恩典赏赐给我们。就求你让我们更能够紧紧抓稳着你，让我们可以一起向前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赵牧师回来了，赵牧师很辛苦，因为他另外有一个 conference， 所以有2天不在当中哈。那他因为担心回来，不知道情况怎么样，所以呢，就 希望我们福音会的同工可以帮忙分摊的部分。我想大家手上都已经拿到了一份，中国教会所面临的大环境哈，就中国教会现况的一份讲义。其实我今天所要谈的部分啊，有一部分已经在中国与福音上面登载过了啊，另外有一部分呢，不久之后也会登出来哈、啊，所以我概括性的谈一下。那我很希望还能够留一点时间让藏牧师可以跟大家分享啊。今天中国教会所面临的大环境，我为什么要从一个大环境来讲呢？因为现在这个急速发展的一个社会当中，我们几乎没有一个人从张开眼睛开始不与世界每一个角落发生关系跟发生接触哈、啊。你清晨起来你看新闻，或者是你听新闻，你就听到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哈、啊，各地发生的事情都会与我们有关系哈、啊。举例来说哈、啊。今年三月份在南斯拉夫发生的事情，我们觉得南斯拉夫非常的遥远，可是南斯拉夫发生的事情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呢？立刻就发生了关系。当一个炸弹误炸到大使馆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激动起来，都受到了影响啊。当土耳其发生大地震的时候，当我们在电视画面上看到那么多人死亡的时候，我们的心也被激动啊！我们也在想，那里有许多的人还没有得到福音，甚至还不知道，从来没有听说过，可是他们已经从来再也不会有机会了。所以今天的整个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跟我们发生关系啊！所以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时代。所以当我们在谈中国教会的时候，我们就要从一个全球的眼光来看中国教会哈、啊。我们也要从中国教会帮助中国教会从全球的眼光来看自己，从耶稣基督的大使命的观点来看自己啊。第二个是今天中国教会所面临的环境是一个资讯化的一个环境啊，没有任何人可以在闭关自守啊。我们可以从 internet 上得到许许多多我们所要的资讯，我们可以从广播，我们可以从所看的所听的任何一切都有办法使我们的知识更为丰富。当然好的跟坏的一起来，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有坏的影响就拒绝我们去接触它。所以我们应该要帮助中国教会了解现在是一个资讯化的一个教会，要协助他们可以有一些设备让他们在家也可以知道天下事啊。所以这是一个资讯化的社会。第三个我要谈的是说，现在是一个分众化的时代哈、啊。所谓分众化的时代，就是说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什么是大多数，什么是少数。我们常常因为各种不同的兴趣，各种不同的原因跟工作的环境，我们会聚集在一起哈、啊，但是很难找到一个过去我们所说的一种少数要完全服从多数的一种情形啊。我这边举了三段哈、啊，第一段是说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以加速度在变化，只有调整心态才能够生存。我们必须要重新思考个人与世界的定位，无论国家或者企业都需要前瞻性的领导者，以拥抱全球为规模的新世界观。未来你我都将是世界的公民，不太可能局限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的概念哈。所以过去我们在考虑事情的时候，常常以自己的教会为一个出发点，我们考虑事情常常以自己的国家为一个出发点。但是当这个世界整个在加速度的在变化的时候，这个已经再也没有这个距离的时候啊，我们需要从一个这个圣经上古老又最先进的大使命的一个观点来看这个世界啊。第二段是说到啊，这个第三波政府的首要原则是少数者的权利。我们正快速迈向高度分众化的社会，要想成为多数党或者取得多党联合政府所需要的多数民意，不但日渐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社会里有数不清的少数团体和重大少数团体的重大议题，很难形成共识。即使是贫穷的阶级也成为少数派，多数统治不但法理行不通，也不合乎人道和民主啊。我来到加州，我觉得有一点最让我很感动的事情，就是当我想要问一些这个免费的电话咨询服务的时候，我非常害怕，因为我的英语不够好，我怕我听不懂。结果拿起电话来一听，他就告诉你什么语言你按几，什么语言你按几。我根本不需要听英语，我就可以听到国语，可以听到闽南语。我甚至很好奇，我就听到墨西哥话，就是说我就按不同的键。那我心里就觉得充满了感动，我觉得这是一个体贴的政府啊，他体贴到他的这个群体当中啊，有各个不同的需要。所以希望我们也可以迈向这样的一个进步的观念，就是这现在已经是由少数团体集合起来的，在我们当中就有许多各式各样不同的少数团体，对不对啊？现在是一个 people group 的时代，所以我们要去做任何的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们在中国教会，我们就需要想到这种各个不同团体的一种需要，去服侍他们，这样才是符合一个现代化的精神哈。那第三个呢，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这是一个文学家所讲的哈。他说，经济的理性告诉我们，下个世界是全球各国经济统合的时代哈。尤其是我是从台湾来的，我特别感受得到，在台湾你如果一个企业要生存，绝对不可能只在台湾经营，你要在世界每一个角落，你都要有你自己的网络，你才有可能生存得下来哈。所以这是一个全球经济统合的时代，但是呢，文化的非理性界也却预警，下个世界也是族群权力伸张与民族主义复兴的世纪。我们是否能够和让全世界的经济需求和复兴的民族主义达成和解呢？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讶，这一个作者哈，他的那种敏锐性哈。我想达成和解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基督的福音。除了基督的福音以外，很难能够让这个不同民族之间达成和解哈。我们那边有一本书叫做《冲破灵界的黑暗》，那个作者小光哈，他是一个他曾经讲过一段话，我就非常的感动哈。他在少数民族当中工作哈，他说在新疆那里啊，汉族跟回族之间的冲突，那个仇恨非常非常的深哈。那为什么非常深呢？因为当这个人民解放军去那里去屯垦的时候，把所有最好的地方都占据了，就是汉人去那边，他们的感受是汉人到我们的地方来，把最好的地方都占据了，然后在那里有非常好的生活跟建设，然后把这些少数民族，把维吾尔族的人赶到那个偏远的地方去，所以他们的感受非常非常的这个伤痕非常非常的深哈。那什么可以使维吾尔族跟这个汉人在一起同工，然后在一起工作很和谐呢？他以前觉得是永无可能，当他信主以后，居然发现他们可以每个礼拜有一次在一起祷告哈，甚至是通宵的祷告，彼此非常亲密的同工。他有很多同工都是不同民族的人哈，所以就基督的福音可以成为一个合一的基础，成为这个未来世界的一个需要哈。第三个我要讲的是专业化哈。所谓专业化，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世界需要各个不同的专业哈，所以我们应该要把各样不同的专业的恩赐带进中国的教会里头，让中国教会里也拥有许多各个不同的专业的技能，好让他们可以参与整个社会的工作哈。那以前哈，中国人非常强调一个叫做博学多闻，对不对？好像你的年龄越长，你的知识学问越丰富，就代表你越博学。但是我常常觉得很惭愧，就是说今天这个时代，你越读就越专精，越读就越是牛角尖哈。当我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个学位啊，人家叫我陈博士，我就觉得很汗颜，很不好意思。我觉得应该要改个名字，叫做陈专士。我只是专门在中国文学领域里头的 某一个部分里头的某一个小部分里头的某一个小小的题目里头的其中之一啊。你只是在那个很专业的那个部分里，你得到了一个学位啊。当你拿到这个学位之后，你就发现周围对你期待的眼神啊，好像是你懂得了一切。所以我开始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很诚实的跟别人期待我回答的时候，我要告诉他说，对不起，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啊。那我在中国服侍的时候也是一样哈，其实我不会，我没有这些家庭教会传道人更会讲道，但是当我去的时候，他们就很期待我能够分享。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有一个学问啊，但是我知道这个学问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求主也帮助我们认识我们。我相信在这个在座的有很多都是专士哈，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专业结合起来、联合起来、整合起来哈。这个整合的工作只有一个属灵的眼光的人才可以做哈，没有整合啊，就拼不出一个很好的图案。只有整合起来，我们才可以为中国做大事哈。第五个我要讲的是一个宗教的多元化，这个也是今天很大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常常在讲中国的复兴哈，但是如果说你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二十世纪的晚期开始是普世宗教复兴，是新兴宗教勃起的一个时代哈，所以不只是基督教复兴，所有的宗教都有复兴的现象哈，不只是所有传统的宗教有复兴的现象。如果你把新兴宗教跟传统宗教比较起来的话，你就会发现新兴宗教的发展更快，那个速度更快，更为那个潜在的那个能力哈，更为可观哈。以台湾来讲，台湾现在的新兴宗教啊，你们知道一共有多少种吗？你们听了一定会吓死，有200多种，200多种新兴的宗教。所以你可以想象在台湾的这个属灵征战的这个工作有多么的沉重哈，要为台湾祷告哈。有200多种新兴的宗教，每一种新兴的宗教都像我刚刚讲的是一个小众的团体，在那个小众的团体中，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他们可以有很好很好的生活的连结，有很好很好的这个生活的机能啊，他们可以工作的时候互相相关、互相支援，放假的时候一起出去旅游，一起去敬拜他们的神明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是否可以想到我们所面临的这个大环境哈，是一个全球化的大环境、资讯化的大环境、分众化的大环境，跟专业化还有宗教多元化哈。在全球化当中，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眼光闭塞在我自己的灵修、我跟神的关系而已，我们不能够把眼光闭塞在我自己的教会哈。当是一个资讯化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想办法与全世界普世教会的连结，如何的整合资源来使中国教会更强大。当我们面临到分众化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到在教会中的弱者跟少数人哈，有一些甚至你觉得你不见得瞧得起他的这一群人，你要尊重到他的存在，注意到他的福利啊，为他争取他应该有的权利。现在是一个专业化的时代，每一个人都要想到自己是何其的有限哈，你所知道的只是那专门的一点点啊，我们需要跟所有的专业联合起来，有一个整合的能力哈，使我们的影响力可以真正对国家社会有益。现在所面临的是一个新兴宗教勃兴哈，是一个宗教很多元的时代啊，我们要如何学会与各个不同宗教的对话，了解他们的需要，了解他们的宗教背景，了解他们的教义，了解自己所面临的挑战哈，然后找出一套对策哈。我想这是我们所面临的大环境哈。那接下来谈到中国教会的问题呢，我想我把时间交给赵牧师。啊啊！你回来了，他们期待听你讲。我有信仰告白，还有辽宁文字。
啊，你坐这儿，我先讲。啊，我们时间不多哈，还有这个20分钟哈。 我们要赶快进到大陆教会去。我做个总归纳啊，大陆教会近况啊，我想可以从这个三角表来表示，就是你要想了解大陆教会，你要明白有两个 camp， 一个是三自基协，另外是家庭教会，但是他们不是单独存在的，他们是在政府下面这个生存的，而政府的政策、政府的压力，相当影响这个中国基督教或者是天主教。那政府呢，自1993年通过江泽民的三句话，定了三个基本政策。这个政策呢，第一就是严谨认真地执行党的宗教政策，那就是1982年19号文件以及1991年的6号文件啊。那跟着还1994年1月31号，由国务院所颁布的145号文这个政令啊，这几个是主要中共宗教政策的指导文件。如果你要想了解细节，可以那边有一本书是《中共宗教政策与三字论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依法管理宗教这个活动。所以从1994年开始，由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然后各省县人大所颁布的这个法规。那这方面呢，在我们《中国一福音》里面前后出版了很多这方面的文件以及我们的分析啊。那如果你看我们的 website， 你就可以看到这些细节。所以从1994年之后，就是依法管理，特别通过要求家庭教会登记，向宗教事务局登记。在登记的过程当中，来到分辨谁是合法不是合法，登记者合法，不登记就是非法，不登记的一切活动，家庭活动都是非法活动。如果家庭教会有组织，而家庭教会很多大的派系是有组织的，大则有1000万人，这个中等有30万到500万人，小片儿都是300-400个点，所以他们是有组织的，但他不登记也不加入，所以呢，他们会打成邪教。从1996年开始，中共宗教事务局内部已经定了某些家庭教会的组织为邪教，就如徐永哲他们这个所谓重生派，就在1996年已经定了他为邪教。那么1997年3月16号被逮捕的时候，他的罪名就是邪教头头啊。日后直到现在被逮捕的罪名就是邪教啊。现在如果你家庭聚会有成员培训，包括我们海外跟他们培训，这种活动呢是非法活动，发现抓着就罚钱，从500到1万到2万。那最近8月23号在唐河我想不必了，这个反正就细节咱们自己看吧，就还是把那个拿过来，谢谢。你们抓住重点就可以了啊，细节自己看。我是做宏观的哈，他做细节的，他我们研究中心很多事都他做的啊。那么就30人被抓，那么头一个月把其他20几位都放了，平均罚他2000到5000。有一个弟兄，因为刚刚出来，刚刚做了2年半监，出来才一个礼拜，参加一个聚会又被抓了。大家哎呀，这太可惜了！大家拼命凑钱，凑了1万5，给了公安，公安就收下了，那就放他了啊。他叫这个王行才啊，就是从小群出来的，罚款。那这个压力，那么家庭教会是打击的对象。家庭教会就在去年11月几个大的头聚在一块儿，就公布了一个信仰告白， 说明我们所信的是历代使徒信经一直到现在正统教会的思想，说明我们不是邪教。另外说明我们为什么不登记，因为登记之后受到一些阻碍控制，不能够向外传福音。这是加林教会对这种压力的回应。另外呢，加林教会从去年6月开始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大型的一些领导们，从前被抓被打，闭口不声就是挨打，现在开始说，如果被抓被打，我们公布于世，让世界各地教会来我们代求。另外呢，也希望关注中国宗教被逼迫这件事情，能够通过世界各地方的和联合国的官方关注。所以，比如说最近他们几个人被抓，全世界都知道一个礼拜之内，白宫也知道，这个美国 State Department 知道，然后也是咨询美国驻华大使，大中华大使在外交部在质问，这样的一些关怀呢，使得他们没有被枪毙，因为邪教头可以被枪毙的，有一个主神教的邪头就被枪毙了。那么本来刑要定他们10年的徒刑的，也改成3年劳教，还不是劳改呀，劳教就是公安局叫你去劳动了，劳改是通过是刑事犯所以他们做了这一个声明的决定。加林教会也这个有所发表，不为什么不参加三自那么另外呢，有一个合一的运动。那政府对三自会呢，最近这几年，特别是这两年呢，是加强对三自会的管理，而且做人事调动，凡是不听话的给你拨了下去，懂不懂？拨了下去东北话把你排斥下去换这个比较听话的，政治觉悟性比较高的这人事的调动。那么这个刚才说政府的三点呢，一个是执行宗教政策，第二依法管理，第三要使宗教适合社会主义 fit socialism。 所以呢，三自会就开始想办法把他们的这个教会生活跟思想呢合乎社会主义，其中有一个显著的这个思想路线，就是把中国教会本国化这个本化就是适合现在的这个党政的主要路线。那么三自会现在也在思想这个神学问题，怎么样建立一个本色化神学，本土神学，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他们也看我的论文，因为我的论文是讨论这20年代本色化与此同时呢，三自会这个教会组织里面还有南京神学院等等，对于福音派的人士也给他们也是排斥他们。所以最近南京这个神学院有这个人事大开刀那些福音派的就是丁公学自己的子弟，但是信仰上越念呢就越福音化了，越合乎圣经了，那么他们对丁光信这些新派思想呢就提出指责，所以呢就被把他们拉下马，从前是什么研究室的主任呢还是各式各样呢，就把他们拉下马了。那么加兰教会呢也发表一个宣言，就是对三自教会里面的福音派说你们是我们弟兄，我们愿意跟你们有这个主内的和这个交通，如果你在一个三自会里面不能够按照圣经教训去教导的话，你就出来，如果你在三自会可以控制可以认真的传福音，你就留下将来可能三自会又会改变明后天我讲这未来的时候我讲的三自会的可能改变所以这个政府三自会加兰教会呢有这样一个互动的关系如果你抓住这一点呢就可以了。好，那么讲刚才那个这里曾姊妹提出的这个五大压力这就是可以归纳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就是政府要求加兰教会登记的压力大多数不登记，少数有登记，登记者合法，不登记是非法。第二呢， 因为登记的，因为这个压力要求罚款，很多家庭教会的钱都被公安局拿去了。有的时候，有一个地方这个公安局发不了薪，就去抓基督徒，抓之后再发饷，就是有的时候海外人进去去培训，他们带一些资助，10万、20万人民币不等，这一抓再加上罚款，这一个 case 就40万人民币。那你如果不服呢，那你就3年吧。所以你如果去劳教3年，你家里孩子上学，妻子儿女怎么照顾，这是个大问题。所以很多人呢就是拼命从这儿借那儿借。有的传道人不愿意服这个罚款，但他家人他被抓在监狱里，家人主动去贷款去借钱，去给钱啊。现在就是3000、5000。那去年11月，辽宁省人大颁布了一个宗教法规，规定，你如果非法聚会，多少钱？5000。如果你有什么跟海外有什么联络就聚会，5000、8000，都在明文的，所以他可以依法来治理。法是宗教事务局政府所治的，你人是被治的对象，不同的治啊。那另外，一发展，使到很多过去在城市里这个所谓 volunteer 侍奉的人呢，愿意全时间出来，不能出来，因为没有这经济能力来养活家，所以他必须在去上班打工。因为这个缘故，很多人愿意出来全时间侍奉，却不能。在农村呢，他们有农闲的时候，那他可以全时间，农忙就去种地，农闲的时候他们就培训。可是在城市里就不一样，所以因为经济压力，很多缺少全时间出来。第三呢，受到这个异端的冲击，在我们这一期的中文福音里面，我们讲到三种异端呢，就三班仆人，东方闪电。这个肉身成道等等。那么细节你们看那个我们时间不多。那么这个冲击啊，给教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有一个在武汉附近，这个东方闪电呢，就用各式各样方法去抓，去诱惑人啊，使到一些，比如说你家里要结婚了，没有钱了，我给你钱。你有什么什么家病呢？我帮你忙，用这种物质方面来帮助，还有这个诱惑一些传道人，用色情来诱惑一些传道人。那么这个教会，福音派教会呢，就反对这些东方闪电，因为这个三个长老反对，所以他们的腿被打断，所以他们怕这个邪教比怕公安还厉害，公安最后被你抓起来3年，这个劳教他这个东方闪电打个半死，那这个三班仆人呢？如果你在里面出来之后，他们有这个刺杀队会刺杀你的，所以这个异端很严重。第四是教牧缺乏，这是他们最大的需要，所以中国里面需要帮人帮助他们做培训工作，他们不满足于3天、5天、1、2个礼拜的培训，他们需要。3个月，起码3个月，要是可能1年到2年，起码有24门课到36门课这样的一个培训。第五呢，海外各样的这个神学派系进去，灵恩派、非灵恩派、这个派那个派进去有经费供应，就造成了内部的分裂，这个思想的斗争也这个成为一个问题。下段也帮你讲，我想我讲的太多了，还是让这个陈姊妹讲吧。我这个是主要今天的 contribution 你来讲吧。
对，跟藏牧师费大，你永远要带一个很大的包，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用什么东西。不过换句角度就是说，跟他一起侍奉有很大的挑战，他有很多 idea， 就是说。他在侍奉有看见的时候，我们就要花很多时间去整理，花很多时间去跟， 只剩下七分钟，他把时间交给我，所以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好，我讲一个中国面临十大挑战当中的，我讲三点很重要的哈。第一个挑战啊，我要回应这个陈慧文博士那天提到的35到45度，就是福音广传的一个挑战。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图哈、啊，绿色跟红色最多，对不对？绿色是什么地方？绿色是回教世界，红色是什么？是无神论的世界。其实所谓无神论的世界，就是我的世界。这个我就是神，非常清楚，就是自我，我就是神哈。人就是神，就是强调这个人就是神的世界。所以我们面对的是，未来面对的中国教会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人的兴起。在教会中来说呢，就是权威领导人物的兴起哈，比如说像长寿主派哈，比如说像东方闪电的这个教主哈，还有三潘仆人哈，都是类似这样的问题哈，非常非常的可怕。我给你们大家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其实如果我们从一个广义的，或者说我们从一个更深刻的眼光来看的话，你就会明白。这个是中国世界挑战，是一个无神论政权下的一个挑战，就是那个我的挑战。这是他们的组织。我们在教会中啊，常常大家忽略了那个团队的力量哈、啊。当这个教会说要组织一些福音，要大家有点讨论行政工作的时候，就会有人批评说啊，这是属世的，不属灵的。我们应该一起来祷告，祷告就会合一了。其实祷告到合一之间有一段过程的，这段过程是需要靠着组织配搭而起来的。你看东方闪电多，他们多能有组织哈、啊，他们在各地有接待人，啊，有小组长，然后有引路人，各地有负责人，哈、啊，有引导者，分区的负责人，哈、啊，有大祭司是总主挥，最后是全能者哈、啊，就是那个教主东方闪电哈、啊。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受哈、啊，当我去研究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组织。我真是觉得我们需要反省。这个是三班仆人的组织哈，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个大概的意思哈，但是呢，你看他们的救恩论，你就会发现那个问题的严重性。要进入班次才能够得救啊，怎么样能够进入班次呢？进入班次就是你要苦修，你要认罪，你要侍奉，啊，要靠你的工作表现，你才可以进入这个班次啊。顺服呢是得救的法门，你一定要顺服仆人，顺服肉身的主人哈、啊。那个信徒要透过肉身的主人才能够见耶稣。当你犯了罪的时候，你要鞭刑啊，你要受鞭打。你今天犯这个罪，你打50鞭；你明天犯那个罪，打100板，什么之类，他们都定得一清二楚，有很多罚款，有很多这个罚则。仆人啊，这个是一个宗保，你要向仆人告罪啊。还有你要层层向上汇报交代你每天做了什么事，你要深刻的反省啊。这一套其实你们严格想起来，你会感觉到好像回到那个这个明末的时候的那个理学所强调的那一套哈、啊。所以其实三班仆人背后的那个背景是非常传统的一个自我为中心，要靠自我得救哈、啊，要靠行义称救的一个路线。这个是我要讲的哈、啊。我觉得无神论政权中，从异端当中可以反映出来，是无神论政权中我们所要面对的那个问题，就是一个我的表现。这个是三班仆人他们的班次图哈、啊，他们也是有规模的哈、啊，这个很有规模的。大仆人管小仆人，小仆人下面是童工哈、啊，童工下面是教会住持哈、啊。这个三班仆人中有许多使女哈、啊，这个女性很奇怪，女性常常会。这个害怕，这个怕打，那个在台湾我不知道，台湾有很多丈夫会打太太哈，我就很不可理解，因为我丈夫从来是不打我的，所以我不可理解，我心里就想，他打你，你为什么不逃呢？但是真的有很多女人是怕打的，所以在三班仆人中有很多很多的使女，被打得半死也不敢那个，在下面有很多的小童工哈，他们都非常的顺服那个大仆人，大仆人说什么做什么哈。这个其实你们想一想，今天这个海峡两岸的政权的模式真的有一点像啊，所以我想这个我们要讲的是挑战哈、啊。另外我要提到，就像回教区的挑战，在今年11月、12月初的这个全国的经济工作汇报， 全国经济工作汇报当中谈到一个未来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工作重点，你们在座各位知道吗？如果不知道的人没有关系，但是回去要好好的悔改，自己国家事情都不关心。就是要往西部发展，未来国家的重点是要往西部发展。往西部发展有一个有几条路线哈，其中有一条路线是会往这个高度的科技化跟商业化，而且它不是走那个像过去那种开荒步道，就是开不是开荒步道屯垦这种模式，而是从整个区域的规划好之后再开始建设，有这种模式。所以这一点我非常佩服，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计划有为的一个政府的想法，他要开放这个西部哈。然后接着你就会发现，当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开完了之后呢，就开始有不同的省份就开始反映，因为当你要往西部发展，你一定要有一个根据点嘛，一定要有个根据点去支援它，对不对？因为那边是需要很大的资源的。所以重庆市的政府就发表声明说，我们重庆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哈，哪些方面啊，我们是最适合来承接这个使命跟任务的哈。另外某某地区也是提出来说，我们这个地方已经具备了什么什么什么规模，我们最适合这个政府把这个权力交给我们，让我们来做的哈。我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回应？当政府愿意开发西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当他愿意开发西部的时候，相对的就是说那个门是比较宽的，比较容易走的哈。你是不是预备好了哈？你今天的装备回去要去那里宣教，面对一个回教世界的宣教，那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想要讲的是第六项哈，这个政教分离的一个挑战啊。我们今天常常在强调的一点是家庭教会的逼迫哈，然后强调的是说好像强调的是说希望啊他们可以希望他们可以不再处于这样子的一个被打的情况。但是我们应该要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就是政教分离的角度来看哈。今天以南京神学院的事情来说呢，他们已经体会到这个问题哈，那是一个他们自发性的反省。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三自教会当中有更多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哈，属灵的原则的侍奉的问题，还有怎么样可以在制度面的层面反映出圣经中的观念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希望信仰跟人权哈，希望可以在中国更多的被受到尊重哈，希望这个国家是一个敬神爱民而且是一个尊重服务的国家哈，这是我们需要挑战的哈。第三点呢，我想要提出来是第九项哈，终身不悔的挑战。我刚在想我要讲第九跟第十哪一项，其实我自己是喜欢讲第十项，但是我愿意提出来是第九项。我觉得今天的知识分子缺乏一种骨气，常常面对挫折，面对难题，面到环境都跟你打问号打叉的时候，你就不敢说你是圈，你是对的。你明明心里知道你要走的是一条对的路，是神要你去走的路，可是你却害怕，因为你怕失去了朋友，失去了资源哈。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终身不悔的挑战哈。时间已经到了哈，我没有太多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其实我这一年来才在这个研究中心慢慢的掌握到一些重点哈。我们做了一年的宗教的事的大事的观察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影印机的工作量已经太大，是没有办法印给大家。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哈，可以啊。那我愿意稍微归纳一些重点，我从台湾的角度来进行一个反省哈。台湾在今年在宗教政策上面哈，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就是台湾政府本来想要拟定一个宗教团体法，已经修改了第四个版本哈，就在三月份的时候就召开了一个会议，说要把这个宗教团体法的这个版本定下案来哈，定下案来。那个宗教团体法当中呢，有两项是我们觉得非常严重的。第一项就是所有的这个宗教团体啊，比如说基督教团体，你的名册要上报，你的奉献收入啊， 要报税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同意。可是你里面的人士，比如说谁是长老，谁是牧者，哈，执事会有哪一些，这些名单要上报。所以许多的那个宗教团体，就尤其是基督教团体，对于这方面比较警觉，哈，就基督教的团体跟天主教团体就提出反对的意见，哈。那也有人去这个立法院，就是提出这个抗议，说这个是这个违反宗教自由的，哈。我们教会内部的人士不应该，政府没有无权管理，哈。那政府为什么会想要管一个宗教团体法呢？你们也知道，台湾那个大街小巷都是庙，哈，只要有人敢在家里放一个神坛，哈，放一个奉献箱，就会有人来拜，有人来奉献，有人来投钱，哈。就这些人常常是无赖分子，从来也不工作，就靠那个别人来拜神奉献的钱过他的日子，就逃税嘛，不必缴税，对不对？所以政府觉得很严重，这个寺庙这个管理的条例从1953年定了，都一直没有修改。他想要把这个寺庙管理的条例，哈，这个修改，所以呢就想到要做这个宗教团体法。可是我们发现，哈，我觉得非常感恩，要感谢这个中国政府啊，中国政府这个取缔法轮功之后，这个台湾政府一看，哇，不得了了，这么多人反对，他们就开始回想这个宗教团体法，最后这个宗教团体法就取消了，换成另外一个法，叫做这个基本法，哈，宗教基本草案，哈，在7月份的时候提出来，哈。就取消了过去严拟的这个宗教团体法的法案。我觉得很感谢主这件事情的发生，哈，很感谢主，对台湾是一件好事，哈。就说这个另外有一件事情跟这个相关的，就是台湾的内政部本来是说新兴宗教如果要成立的话，要经过这个内政部许可，说好，你这个宗教我许可你成立，你才可以成立，哈，有这样的一条，结果最后取消了，变成备案制，就是说你只要成立一个宗教团体，哈，你只要去登记，就你只要去让我知道就可以了，哈。至于说你不需要我的许可才可以成立，哈。我希望有一天这个中国也可以采取这种方法啊。今天为什么不去登记，就是因为这个政府是宗教团体的管理者啊，所以这个家庭教会不能够接受，因为教会的元首是基督嘛。好，我的传道人怎么可以是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属灵的领袖，我们的传道人是我们信徒大家共同觉得他是我们的领袖，哈，为什么要官派呢，哈，这是一般家庭教会不能接受的，哈。我举这个台湾的例子，哈，来讲，就是说我觉得有神的恩典在这件事情，有神的恩典在，因为法轮功的示威绝对不是我们所预想到的事情，哈。但是因为法轮功的事情，使台湾政府有一个警觉，想到他拟定的这个法是何等的不合适，于是他做了一个调整，他不管他主动也好，他被迫也好，他做了一个调整，这个调整是合乎这个扫众团体心里所想的，哈。所以我觉得我愿意把这件事情特别的提出来，哈。另外我想提出来的一点，台湾的这个宗教的情形啊，就是台湾现在的宗教有几种情形，就是我刚刚提到一点，哈，就是学院化，哈，基督教变成学院化、哲理化，在这个基督教研究所里面去研究、去讨论，哈。甚至呢，台湾成立了一个台湾宗教学会啊，这个宗教学会是由宗教界跟学界共同组成的。其中我很难过，就是有一个基督教的学者，他说为什么需要这个由宗教界跟学界共同组成呢？为了避免这个宗教的排他性，为了避免宗教的排他性，要从事客观的研究。我觉得信仰的可贵就在于这个信仰是我们的生命啊，生命的能力，生命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生命是主观还是客观？都有，对不对？但是你绝对不能说生命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啊！所以我心里非常的难过。我觉得基督教确实有它值得研究的地方，哈。神的恩典，神的圣经是一本永远研究不完的书。但是我们如果把圣经放在学院里面做研究，我们的信仰就死了，哈。这是我们从台湾的现象可以做的一个反省，哈。 另外，这个宗教学会中提到一件事，他们为什么要成立一个台湾的宗教学会呢？因为预测21世纪宗教会成为全球的显学。21世纪宗教会成为全球的显学，哈，也就是我刚刚所说的，21世纪的时候，哈，我们即将面临21世纪，我们所面临的这个属灵征战的合场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广，哈，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好这个思想预备，哈，也就是说，你对于你的信仰要有真正清楚的认识、清楚的经历，还有你要对别人的信仰有清楚的了解，你才有可能去传福音，哈。传福音，今天在中国大陆传福音非常容易，哈。我坐车2个钟头之内就可以带人信主，在台湾已经很难很难了。你要带一个人信主，3年、5年，哈，10年，已经很难。有一天中国大陆传福音也会开始变难，开始变成思想的斗争，哈。人已经失去了那个单纯渴慕的心的时候，你还要不要传？你今天要不要预备好啊？这个我们常常批评马克思的一个名言，哈，叫说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哈。但是他有另外一句话，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哈。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我们希望有一天基督的真理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哈。好，谢谢大家。